第86集。在萧伯纳一生的最后几年，他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一直深居简出，过着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剧本创作却一直没有中断。同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不喝酒，不吸烟，并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以谷麦、蔬菜、蛋奶为食，不吃肉。有的素食者因为宗教原因才吃素的，而萧伯纳的原因和他个人的经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萧伯纳从小就喜欢吃蔬菜，刚到伦敦以后，家境一直比较窘迫，过了十来年节衣缩食的苦日子。家贫多吃菜，家里很少吃肉，萧伯纳就干脆不吃肉了，成了地道的素食者。有一次，萧伯纳收到赫里斯的一封信，请他去伦敦皇家餐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萧伯纳一直把高级餐馆进餐看成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但赫里斯是老朋友了，他只好戴上黑礼帽赴宴了。等萧伯纳赶到皇家餐馆，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到萧伯纳，他们就高兴地打招呼。
我们早就被这儿的香味俘虏了，你再不来，我们就忍不住了。
萧伯纳微笑着落座，对这两个已经馋涎欲滴的伙伴挤了挤那双快活的眼睛。
那就快点菜吧，免得你们把自己的舌头给吃了。
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每人点了一块香喷喷的上等牛排，一大块涂满了奶油的干酪，还点了一大杯甜酒。而萧伯纳却只点了一盘通心面，一杯矿泉水。只见他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吃了个盘底朝天。然后萧伯纳满足地往椅背上一靠，看着两个朋友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牛排、干酪和甜酒。在萧伯纳这种监视之下，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就感觉像被法官盯住的犯人一样，而萧伯纳抓在手里的黑帽子也似乎变成了法官宣判时戴的帽子。当他们在法官的目光下消灭了各自的牛排、干酪和甜酒之后，其实肚里还想再要一块小牛排，但面对着萧伯纳的单单虎视，他们都心里有些惶恐不安，谁也张不开口了。赫里斯就设法让弗雷德里克先开口要小牛排，但弗雷德里克也千方百计迫使赫里斯先开口，结果两个人竟然差一点吵起来。最后其中一个做了让步，先低声说，
如果你希望再来一份腰肉排，我可以奉陪。
萧伯纳其实一直批评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吃肉喝酒太多，造成体内营养不均衡，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要多吃蔬菜，少贪那些所谓的美食，多锻炼身体。但这两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他们却有时反过来劝他，
干嘛要吃素呢？天下这么多美味的食品，不吃太可惜了。
萧伯纳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说，
哼，你以为我会去嚼那些动物的尸体吗？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萧伯纳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一点可口的通心面就足以使他心满意足，一套衣服可以非常爱惜地穿上许多年，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萧伯纳一生酷爱体育锻炼，常年坚持户外活动，游泳、跑步、骑自行车、洗冷水浴，身体还算硬朗，而且他也很会保养自己，注意劳逸结合。文学创作之余，他还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栽花整枝，在树荫下悠闲独坐。1950年94岁高龄的萧伯纳又开始创作他的一部新剧，为什么他不愿意。十月的一天，萧伯纳在自己的花园里劳动修剪树枝，不幸从树上摔了下来，造成大腿骨折，动了手术后就回家疗养，从此卧床不起。起初萧伯纳并没有太在意，但不久又患上了急性肾炎。1950年11月2日凌晨，萧伯纳溘然病逝。萧伯纳逝世的当天晚上，全世界的剧院停止演出，舞台灯光全部熄灭，对这位现代戏剧大师表示沉痛哀悼。萧伯纳一生没有子女，他在遗嘱中指定将遗产 36.7 万英镑的一部分作为制定英国语言改革计划的基金，而遗产的大部分 则赠予爱尔兰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和皇家戏剧艺术研究院。萧伯纳毕生创作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却恰巧体现了他的风格。
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萧伯纳虽然逝去了，但他的剧作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广播中一直广为流传。剧中的人物和场面依然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对白仍是那样耐人寻味，始终能紧紧抓住观众。有剧评家评论说，
无情的时间在这个将一生都献给了文学创作的戏剧家身上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时间磨去的仅是瑕疵，闪烁于萧伯纳剧本中的真知灼见反而更加晶莹灿烂，他那只磨砺了将近80个年头的生花妙笔为世人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萧伯纳的出现使过去100多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他成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最著名的戏剧大师。